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摘要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31日至4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
4月1日下午4点，享誉全球的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13场盛大演出，在满场观众如潮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两周来，神韵美名在美国这座政治文化中心广为流传，神韵热持续发酵，白宫内阁、联邦政府要员、国会议员、军方将领、外交使节以及商界、传媒界、艺术界名流纷纷结伴而来观赏神韵，一些大陆游客以及海外华人也慕名而来。神韵演出期间，肯尼迪中心歌剧院2楼正中间的总统包厢连续13场满座。肯尼迪中心工作人员说，这实在是极为罕见。一位前来观看演出的白宫工作人员说，神韵在白宫内部已经是人尽皆知，大家都希望一睹盛况，因为申请观看神韵的演出的人数太多，所以大家只能排队等待。美国国会议员道格·兰伯恩和在好莱坞做电影制片人的儿子威尔·兰伯恩于3月29日第3次观看了神韵演出，他感叹神韵的整场演出完美至极，从开场到结尾，从音乐到舞蹈，从服装到天幕都是最好的。议员不仅向自己的儿子推荐了神韵，他说今后绝对要向所有的人推荐神韵。兰伯恩表示，这是一场美妙的演出，我会向所有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的人、向往宗教自由的人、向勇于面对困难和迫害的人推荐，我也会向所有的国会议员推荐这台晚会。美国最大的非洲裔商业广播电视公司总裁凯瑟琳·休斯在4月1日下午演出中场休息时兴奋地说，我非常非常庆幸自己能来观看最后一场演出，如果错过了我会很后悔。他说要告诉自己的听众和观众们，这是神话般的演出，非看不可。美国宇航局官员比尔·格林与妻子心理学家丽兹·格林女士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感受到人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就是返回最初的家园，只有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实的自我，才能走上回归之路。格林女士说，我从神韵演出中深深了解到轮回的真意，这与我之前的理解完全不同， 从推开迷中门的歌词中，我理解到世人的最初都是从天上来的，在近千年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我们迷失了，但是我们都在追寻回家的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在世上被各种不好的东西埋住，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环境中找到真实的自我。美国国防部经济学家艾伦·拉奥森先生携太太观看演出后，对大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散场后，夫妇二人久久不愿离去，向剧院工作人员打听大法的内涵。拉奥森先生说，当我欣赏神韵歌唱家的演唱时，那些歌词令我陶醉，我急切地想了解大法是什么，我感觉到这个答案应该对我非常重要。
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连续九场大爆满，3月25日晚间圆满落幕。神韵晚会不仅吸引台北政商、艺文、媒体、文创、服装设计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前来观赏，还有来自德国、法国、大陆、香港等地的主流精英。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凑精彩的演出，散场时观众各个脸上挂着祥和的面容，彼此谈笑着，内心充满着喜悦与希望。新北市教育局局长林腾蛟协同夫人一同前往观赏，他盛赞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一场美好的艺术飨宴，一生一定要看一次。45名印尼精英特别组团慕名而来，其中包括企业老板、艺术品收藏家、科学家、服装设计师等，观赏了3月25日晚上的演出。国际知名时装设计大师哈利·达索诺博士表示，自己终于亲身见证神韵晚会的美好。最吸引我也是最超然不凡的是神韵对细节的重视程度，光是编舞中就有无数的细节，处处设计的美不胜收，创意无限，也显示了设计者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细腻观察与了然于心。3月28日到4月1日，神韵晚会在台中的演出再度爆满。台湾立法委员蔡其昌在4月1日观赏了在台中演出的神韵晚会。他表示，演出名副其实，是绝美的心灵飨宴。整个天幕与舞蹈结合的舞台设计，加上演员的服装色彩非常饱满丰富，整个舞台张力非常够。这不只是表现舞蹈，在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是很大的享受，让人震撼。我在演出当中感受到华夏文化的伟大，还有演员们对于艺术所投入的时间，他们展现出的专业气势与气魄让我受益良多。在忙碌的政治工作中，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陶冶洗礼，实在非常享受。我会用我的人格跟大家保证，神韵真的很好看。一位专程来到台湾观赏神韵的大陆企业家透露，他在剧院内见到一批来自某省的高级厅级官员，他们低调入场观赏神韵。尽管其动机是来考察模仿，亦或纯粹观赏还不得而知，但这些中共官员都看完全场演出后，才又低调离开。
揭露恶党暴行，唤醒良知救众生，请听相关报道。
曾经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吕世平女士，2012年2月末应捷克梅内泰克节的邀请来到了布拉格，多名捷克议员与捷克政府人权专员接见了她。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这些议员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迫害的真相，给这些政要留下深刻印象。事隔数日，部分捷克议员陆续来信，写下和吕世平女士见面后的感受，谴责中共的暴行，对法轮功修炼者表示支持和敬佩。捷克参议院副主席阿莱纳·巴莱兹科娃在信中说，迫害法轮功，这是中国政府身上一直持续的耻辱和罪行。尽管中共有关于人权改善的那么多的声明，中共还是顽固的集权制度， 共产制度是中国人的枷锁，否则中国的发展将被真正看好。祝愿中国人能够尽早摆脱这个枷锁。捷克参议员米洛斯·维斯特兹勒在信中说，吕世平女士关于自己生活和命运的讲述，让我回忆起我们从1948年到1989年间的历史，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统治时期。她亲身遭遇的只是更复杂和无情。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的所为应受到审判，而受迫害者应获得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很遗憾，如果中国不能够承担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声明的遵守基本人权的责任，那么它将不能被当作真实的以民主为基础建立的发达国家。捷克政府人权专员摩尼卡·西蒙科娃在接见吕世平女士前就对法轮功真相表现出深厚的兴趣，她把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打印出来阅读了解。他在会见后说，这是难忘的经历，并在政府的网页上以下列描述公布了此次会见。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但是吕世平女士讲述的经历的细节还是震撼了我。作为经历过共产制度的国家，我们无疑有这个道德义务发声和指出中国及其他集权国家侵犯人权的状况。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攀枝花市交通警察徐浪洲1994年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后，年年被评为优秀警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徐浪洲曾遭两年劳教迫害，随后不久被非法判刑八年半，在多个监狱遭受迫害，于今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年仅39岁。
山东莱州市法轮功学员许成业今年3月20日被辽宁锦州监狱迫害致死，终年58岁。许成业2008年2月25日在莱州市沙河镇家中被辽宁锦州市公安局跨省作恶，伙同山东莱州国保大队30多个警察翻墙入室绑架抢劫，后在锦州被非法判刑6年。许成业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监狱期间，身体多次出现严重危险症状，脑梗塞，血压高达240，家人几次探视要求回家休养，锦州监狱都无理拒绝。
河南郑州市高新区赵村法轮功学员李希路2011年3月份遭中共非法判刑3年，今年3月9日在郑州市新密监狱第9监区被迫害致死，年仅58岁。3月9日，家人突然接到狱方通知，说李希路病危，家人赶到时人已离世，狱方还装腔作势在抢救人，并声称李是高血压、糖尿病，而后主动帮助李的家人办火化手续，以达到尽快销毁迫害罪证。后经村委会家属与狱方交涉，当局赔偿李的家人65000元。
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一中教师王金范，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关素明女士，目前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3月5日下午3点多，被非法关押在2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王金范拒绝去9监区遭转化。9监区大队长王珊珊下令犯人用床单将王金范强行抬走。王金范抵制迫害，高喊法轮大法好。王珊珊又唆使以王雪湖为首的犯人打手用胶带把王金范的嘴缠住，并把他的双手捆绑。王金范卷缩到床单里，苦不堪言，其惨状目不忍睹。3月12日早晨，关素明家属突然接到7监区副队长朱佳打来的电话，说关素明生命垂危，让家属前往看人。家属于次日上午见到关素明，看他走路很吃力，据说现在每天在床上躺着。
吉林省池耀才等3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后境况危急。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 2012年新年过后，就开始集中对被非法关押的池耀才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小号、电棍电击、辱骂和非法加期。池耀才在被迫害后出现高血压症状，处境危急。法轮功学员贾立柱被非法关押在一大队，他反迫害，不穿号服，不报名，不签字，被恶徒迫害的血压高达200多，每天得由普教扶着走，劳教所却一直不放人。法轮功学员马国华在三大队2011年12月份被迫害出心脏病症状，不能走路，不能吃饭，得两个普教架着才能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中共黑帮治国，把强制失踪合法化。近日，中共在一片抗议声中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该条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公安机关可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世人认为，中共的这一条例使得秘密失踪合法化，公民的权利会随时受到侵害，而无人对此负责。这也显示出中共的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沦为法律保护下的黑帮治国。在国际上，这种秘密失踪被称为强迫失踪。几年前，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确立强迫失踪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大规模或有系统的实施强迫失踪构成危害人类罪。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早已大规模和系统地推行了强迫失踪。他们由各地610统一部署，指派国安、公安实施绑架，之后拒绝透露任何信息。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四处奔波，历经几个月、半年甚至多年都打听不到亲人的下落。去年初，中共政法委头子周永康流窜到武汉，他离开半个月之后，武汉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这些特务们经过长时间跟踪之后，有意避开学员家人秘密行动。
赤峰市一场法院庭审，3月23日下午3点，随已近清明，内蒙赤峰市傲汉旗仍是春寒料峭，雪片纷飞。这一天，信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污审。在法庭上，来自北京的两位律师为三位法轮功学员运海森、冯国儒、李淑文做了义正辞严的无罪辩护，使出庭的公检法人员、法轮功学员的亲友和一些有幸到场的群众都明白了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犯法的恰恰是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共。法庭门外，法院人员强行将一些没带身份证、想听无罪辩护的群众挡在门外。法庭辩护近3个小时，很多善良的民众挺立在风雪中，盼望着好人被无罪释放，等待着结果。法庭内，国保大队队长龚传兴指使手下人员为出庭的人员录像，准备邀功请赏。律师从刑法第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人大凡邪教决定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以及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等多角度论述了迫害非法性。审判长宣布休庭，当日未有结果。
山东青岛胶南警察近期绑架11名法轮功学员。山东胶南610伙同公安派出所从3月2日至3月27日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增至11名。目前已知的近况是，吕红琴被拘留了10天已回家。吕红琴的丈夫在吕被非法关押期间病危，恶人将吕红琴放出来只见了最后一面，其丈夫就去世了。 李启兵已经被劫持到胶南看守所，张书新、张书文在青岛大山看守所，张茂元和封金华夫妻可能还在张家楼派出所，其他人的情况不详。根据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邪恶聚集在远离市区的张家楼镇，迫害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由610主导，各级公安派出所负责绑架审讯。
94岁老中医高吉祥被绑架，不知关押地点。高吉祥，男，94岁，老中医，家住山东青岛市市内登州路。3月28日早上8:30左右，在李沧区李村西山车站讲真相时，被两个便衣绑架，现已6天了，不知高吉祥被绑架到哪里去了。
利用好时机，多发放突破网络软件救人。利用好王博事件多救人，此时多向常人推荐安装新唐人电视，并多发放突破网络软件。常人都在关注高层变化，尤其社会高阶层人士对当前事件非常关心，但得不到真实信息。送他们突破网络软件，并介绍就能看到相关信息，效果很好。利用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多救人。
本周3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爸爸的改变。我的爸爸性格很犟，现在退休在家。因为妈妈从前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全好了，所以他支持妈妈练功。但每次我和妈妈一给他讲真相，或讲一些社会现实，他却不肯听。常常犟得面红耳赤，弄得我和妈妈不愿意跟他说话。有一次同修让我们安装新唐人，我和妈妈回家跟爸爸商量，可他不同意。后来我和妈妈就趁爸爸不在家时让同修安装了新唐人，等他回家后发了一顿牢骚，说不会看的，我和妈妈就发正念。后来我和妈妈学法，学完法和妈妈切磋，找到爸爸为什么总跟我们唱反调，还是自己没做好，没有对常人的善，总觉得他是我们的亲人，他就得听我们的。除了想内找，我们还想了一个小办法。爸爸每天起得早，没事干就打开电视看一会儿。从那以后，我早上发完正念，就把新唐人电视的机顶盒打开，他只要打开电视就是新唐人，他也就自然而然地看。赶得很巧，正是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分析。新唐人电视主持人语言诙谐幽默，分析得非常透彻，很难听懂的道理他用非常浅白的图画三言两语就让人心领神会，而且播的都是老百姓看不到的真事和真话。现在爸爸看上瘾了，天天早上看，叔叔的话再也不是邪党灌输的那一套了。可我们这儿也有安装完新唐人，同修家人不让看，说邪党不让看要罚款，所以吓得要拿下来。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做什么事情都要念正。这件事我也跟爸爸说了，爸爸说他敢来拆我的锅，我就跟他们干，我爱看啥他管不着。爸爸经常和他的同事、车友、牌友讲，可现在的常人头脑里灌输的都是邪恶的谎言，爸爸说不过他们，只好回来问我们，别人能看到新唐人吗？我说大多数看不到。那能给他们安吗？我说能。 爸爸现在也关心众生了，希望他的朋友都能看到新唐人，不要再受邪党的毒害。我和妈妈很高兴，告诉爸爸是免费安装，好让爸爸多推广新唐人电视台。一次，爸爸偶然看到家里那么多真相币，什么都没说，立刻拿去几百找他的车友兑换去了，还经常把真相传单发给他的朋友们看。
黑龙江塔河县国保大队韩德刚恶行殃及家人。黑龙江省塔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韩德刚，男，40来岁，原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塔河新建派出所警察。1999年7月，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久后，韩德刚就开始诋毁法轮功，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绑架审讯等。韩德刚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殃及家人，他的老婆孩子近几年总有病，花了很多钱就是治不好。2012年过年时，他的独生儿子韩志峰被确诊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发展迅猛，韩德刚倾尽其所有借遍了亲朋好友，还是无法支付孩子高昂的骨髓移植手术费，韩德刚不得不寻求社会捐助。看到其家庭今日的处境，还得翻开这13年的历史，看看韩德刚参与迫害的罪行。迫害大法修炼者最后逃不过天成，唯一还有希望的出路就是赶快弃恶从善，停止迫害并弥补罪过。
触电事故中，法轮功师傅救了我。我是山东平遥青年农民，近几年我在一个表哥的指引下明白了法轮功确实好，劳动之余有时看看转法轮，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常念法轮大法好，也让身边的人知道大法好。没想到在危难关头，师尊救了我一命啊。2011年6月一天上午，朋友叫我去帮他为新盖好的房子安装照明线路，去后一看少了一个开关，便让他去买。我等了约半个小时，朋友还没有回来，我急于想试试，就把插头插进插座，但我忘了一根火线还在自己手里握着。只听嗖的一声，我的双臂剧烈颤抖，哆嗦不听使唤，电线粘在手上甩不掉，火线烧得肉直冒烟，有一股明显的烧焦味儿。这时我头脑清醒，但却身不由己，无法控制了，身边也没别人。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赶快踢插头。于是我一脚踢开了插头，平安脱险了。当时没有人，怎么会有人对我说话？过后一想，是法轮大法师尊救了我。当时身体不听使唤，一脚怎么能踢开插头呢？当时脚好像不是自己的脚，力气很大。我手指烧伤，但不厉害，也不用治疗，伤口很快就好了，现在干什么活也不受影响。可过后想起来，真让人后怕啊。对大法真是无比感激，我得让天下人都知道李洪志师傅的伟大和法轮大法的神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3月23日，法轮功反迫害图片展在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市的信息区展览中心开展，展期20天，将持续至4月12日。当地多家媒体关注，著名海岛 Break 电台和当地主流报纸《自由达尔马提亚报》都对图片展进行了报道，十分正面地介绍了法轮功，并对在中国正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了强烈谴责。开展以来，不仅吸引了很多斯普利特市当地民众前来参观，还吸引了不少来此度假的各国游客。因为斯普利特市是克罗地亚的历史名城，美丽的海港城市，它是东南欧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3月30日晚，第三届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澳洲阿德雷德著名旅游区格林奈尔的艺术画廊隆重开幕， 受到当地市长和议员、艺术工作者、学子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人们再次领略到正统艺术之美和真善忍的普世真理。市长罗兰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却不被中国当权者承认。我们享有自由，法轮功学员却遭受监禁和折磨，实在难以想象中国人权的现状。自由艺术工作者蒂尔为作品展现的美激动不已，他表示，中国文化中的虔诚就在人的心里，如今回来了。中国当权者惧怕精神运动，这是因为持有信仰的人能独立思考问题，人有害怕的心理才能被当权者控制。这场迫害可怕又愚蠢，迫害者看似强悍，其实很弱。我有一种感觉，旧的势力正在消失，而一种新的力量已来到我们身边。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动心，但要坚定和主动地做好。最近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出现后，在大陆大法弟子中引起了一些波动，同修们也都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在这些方面，大家互相善意地提醒，的确，我们不能再被自己的人心和人的观念所带动了。用人心看问题，用人心看大法弟子正实法，用人心对待大法弟子的被迫害的形式，用人心看世事变化的动向，社会动向，人心随着世间变化而动，这些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早就应该修下去的东西。我们也早就应该在很多教学后，在这些方面成熟起来了。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之后，我发现还不够，因为正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大法弟子正实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不应只是停留在不被邪恶钻空子，我们还要主动否定旧势力的不符合法的一切邪恶安排。去年明慧网7月6号首页头条发表文章，买鞭炮放鞭炮，就是主动清除邪恶，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因为是旧势力安排将磨到最后，以维持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这些在正法中是不被承认的，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都是我们应该正念否定的。师尊讲过，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 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大法弟子是当今的风流人物，是主角，我们整体的心会促成社会的形式。当我们的正念真正从另外空间清除了邪恶，人的空间就会有变化。我们不能总是在邪恶迫害了大法弟子后才去发正念清除邪恶。像今年的两会前发生在全国各地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我们应该在事情发生前就主动正念清除，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掌握先机。记得在2002年邪恶迫害还比较严重时，我们地区传来消息说邪恶要在我们地区某地开会，研究布置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行动。同修们都互相通知，约定好时间集体发正念。由于大家配合默契，正念坚定，最后传来消息说邪恶当天开会只说了些其他不相关的问题，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不了了之了。所以我看到各地政法委头目入京一周，建议大陆大法弟子多发正念的消息后，我悟到要整体配合，便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发现状态很好。发正念时，虽然我天目没有开，看不到什么，但是我感受到巨大的能量，全身被能量包裹着，后背有一种炙热感，立掌时手上感觉也很大，内心升起清除最后的邪恶，更好的救度众生的强大正念。其实我们根本不用看世间的什么动向，不用纠结在具体的什么细节上，就是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去做，就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中早就告诉了我们，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就是说我们不被世间的任何表象所带动，就针对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下手，坚定的正念除恶，效果就一定是最好的。师父说过，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每次正法进程的推进，明慧网上都是非常明显的提出来。目前明慧网围绕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出了各种真相资料，不干胶、传单、彩信、语音电话，这些都是正法进程的推进，而很多同修却没有充分的重视，没有大面积利用好这些真相资料，向各级公检法司人员及其他主流社会的民众讲清真相。我们都常说要跟上正法进程，而当正法进程真正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要放下自己各种人的观念才行，否则人的观念就会阻碍着我们，使我们领悟不到正法的需要，还在给正法进程拖后腿。我在讲真相时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就在正法机关的家属院住，他妻子是监狱警察，他妻子的很多同事参与迫害过大法弟子，他本人也在政府机关上班。以前总想给他讲真相，但我一直有很大的顾虑。可是3月15号，他突然问我，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提到的王立军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下给了我一个给他讲真相的契机，我便把自己在明慧和新唐人中看到的有关内容讲给他听了，并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很感兴趣，他说他很喜欢听收音机，我又把希望之声广播的有关频率和时段给了他，告诉他能收听到很多时事新闻，听到很多大陆听不到的真相。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其实我们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做一些小光盘，刻上破网软件、清除软件、绿色杀毒软件，告诉他们看一看真实新闻和国外对中国政局的分析，看一看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真正的内幕，都会很感兴趣的。同时告诉他们，大学生、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在用，用完后清除痕迹不能复原，非常安全。或者准备一些破网软件的卡片，告诉他们获取软件的方法，方便是在讲真相中广传破网软件，突破邪恶信息封锁，让众生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也广传真相。从这件事我悟到， 其实恶手们的被清算确实给中国人民，尤其主流社会的众生以清醒得救的机会。很多中共体制内官员、军人、公务员、权贵阶层、有钱人，以前他们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不感兴趣，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现在我想他们可能都会体会到，其实这关系到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和自己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不正是我们正念清除邪恶、讲清真相的大好机会吗？我们不能指望任何常人，只能踏踏实实地按照师父的法不断纯正自己，看明慧网的导向，做好作为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真正注视正法，圆融师父所要的。这就是当前的正法进程需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做的，需要我们配合好去圆融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世间形势变化，心态平和，多发好正念。协党两会以后，好戏连台，世事纷扰，一幕又一幕，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到了北京这一中心点。作为大法弟子都明白，这一切都是正法的有序安排，也是天象使然。近日协党发布消息，协党中央政法委决定集中培训全国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为期一周的首期培训班于3月26日在北京开班。全国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大规模集中培训将从4月底开始，届时将有3300多名省市县三级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参加培训，至协党面对退党大潮、民众觉醒的苟延残喘之计谋而已。大家都知道了，协党的各级政法委书记几乎都是各地邪恶组织610的一二把手，或是指挥操纵打压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手，也是操纵协党攻坚法司的幕后黑手，是协党迫害政策的上通下达执行者，说到底就是协党中央政法委的爪牙。从通过明慧网曝光出来的恶人情况看，各地政法委书记个个都是恶人榜上有名之徒，罪恶累累，上天必将其一一清算。在此提醒同修，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大法学员，要加大力度向北京中心多发正念或接力发正念，把握这次邪恶之徒聚集密谋的机会，也是彻底铲除邪恶因素的绝好良机，不给邪恶一丁点喘息的机会。面对世上的格局变化，特别是政法焦点在北京的剧情变化，大法弟子更加要清醒地想到伟大师尊苦口婆心的嘱咐，牢记救人之使命，千万不要被剧情所带动的心如浮萍，或激动，或希望，或期望什么，要心态平和地平平稳稳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不要松懈，不要指望外界的变化，不要寄希望于常人中的什么人，更不要期望于协党能如何改良等等，牢记我们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已罪恶滔天，已无善解的出路了，上天已定下解体协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了，我们只是在利用着发生着一件件常人的事情去救度更多的人。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被其所带动，抓紧时间救更多人才是根本，写出来提示同修，这点一定要清醒。最后共同学习师父北美巡回讲法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静下来看法。师父教做的三件事中，学法是最重要的，学没学到位，这个只有学法的同修才是最清楚的。其实这个期间也是修炼的一个过程，在看不到法理的时候，要静下心来看看有什么事情没放下，或者什么观念还在起着作用，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不用观念来看法，而是就那么看。看法的时候，一开始不要有想把法看完的想法，就那么慢慢的看，你会发现法真的是在入心，而且越看越好看，甚至没有考虑已经看到的，而且不停的往前看着，一直看完，而且没有一丝杂念。能否学好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观念的作用。很多人都受过教育，高等教育，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在那个观念中是定位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拿出来去衡量对比未知的东西和学科，这个就是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人也就是只能这样吧，但是修炼的人把观念拿出来用来看法是看不到的，甚至会曲解法。其实如果你看法的时候注意一下，发现你看师父在讲法中每次说出来的科学一词，如果不动念的还好，是用观念看的话，你会发现你看这个科学一词的时候是在把它当成了这个世界的科学，而且每次看每次都在那个观念范围内，这个就是观念起的作用。甚至还有其他的观念也是这样，所以很多同修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看的了，虽然很坚持也非常笃定，但是总觉得都是那些话，这个就是原因所在。所以有的人看看就不想看，浪费了很多时间。如何不在观念中看法呢？一个是不动念的看，就像这个文章的第一段所说的那样，不让那东西起作用，看法的时候就会消减它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心中有这个愿望或者想法，想干扰学法的一切常人观念我都不要，请师父帮助，想一下就行，再用这个文章第一段的方法看，效果会非常好。学好法是救人和发好正念的前提关键，练功也是，因为发正念需要能量，发出去的功能是需要能量加持的，所以练功是必须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机不可失的时代，万古难遇的时代，不要失去这个时间的过程，做好该做的，未来的那一切真的是无以言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是干什么的？中国好热闹，今天王立军，明天薄熙来，后天温家宝大发雷霆，谴责江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是人干的。啊，再后天胡锦涛用对付林彪的手段对付周永康。再后天胡温要走日本政治路线。这回可逮着中共的好戏看了。亲爱的同修，是不是很过瘾？很刺激。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来看戏的吗？中共的政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中共的作为只不过是妄图挽救其被灭尽的命运而已，历朝历代的大戏多了去了。还有2012与我们修炼有关系吗？2012是法中的吗？你天天想着它，它能救你回天？修炼人的路是不是和常人有区别呀？修炼人所思所想是不是和常人不同啊？你想常人是，你是不是常人啊？你看常人很务正业呀，痴狂的追求名利情，而我们修炼人为什么不务我们的正业，全心的去做好师父嘱咐的三件事呢？如果一个修炼人不能分清和常人的界限，是无法精进的，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看历史上的修炼人呢，为了修炼而放弃世间的一切，他很清楚自己和常人的不同， 常人要啥，我们要啥，我们要同化大法呀，我们要注释正法呀。除非你不想同化大法，你就想做常人，那你也就不是修炼人了，谁也就救不了你了。人不想活，谁也没办法。我们的修炼真是不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法门的修炼要讲真相救人，而我们大法弟子走的却正是学法练功提高心性，讲真相救人发正念，这样一条修炼之路。有的同修不理解，抱着过去修炼模式来对大法修炼，对此不想做三件事。我想问一问，你修的是哪一门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这么一部大法，这么多大法修炼出来的伟大的未来的神，伟大的大法弟子，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常人的什么人呢？这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吗？人类能左右神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这样想，一个人想不要紧，两个人想也不要紧，那是个人修炼问题。大家都这样想，在整个大法弟子群体中，这是个什么现象啊？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这可不行。我看见了，旧势力也看见了，旧势力认为这还了得啊，所以他就叫中共的十六大的结果变得更坏。时间不等人，各种因素瞬息万变，哪个瞬间都可能是决定性的瞬间。每个大法弟子多执着一分钟、一小时、一天，都可能就因为多执着的那一分钟、一小时、一天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保持修炼人的心态，不被世间现象带动。中共高层的内斗使迫害大法弟子的最邪恶的坏人遭恶报，相继被清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中共这条将要沉没的贼船上的人，无论今天谁战胜了谁，他们依然是危险的。只有完全抛弃中共，在中共灭亡之前退出中共邪教组织才有希望。13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经受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今后世间无论哪些人表现出对我们多么有利，我们都不能再出现浮动和欢喜的人心。他们的表现只是在摆放他们能不能得救的位置。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多么强大，哪个或哪些人对大法起了多么正的作用，可是他们一点也不能推动正法的进程，是师尊在推动正法进程中，大法弟子在注释正法做好三件事时，带动了他们站在了正的一边，从而得到救度。大法弟子应该从法理中明白，是师尊在正法，是大法弟子在注释正法，世间的一切变化都在师尊的掌握中，我们绝不能对任何常人产生依赖心，否则我们就是在害他们。这场迫害毕竟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常人无论多么大的本事，他们也解决不了另外空间的事情，他们只能被控制，不是被正的生命控制，就是被负的生命控制。能解决另外空间的事情，全凭师尊，还有顺应师尊正法的正神，加之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发正念，才使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被清除，再也形成不了什么气候了，世间的恶人也将被一一清算。孙悟空师徒一路西天取经，他们每当有过不去的关难时，从没有依赖或求救于哪国王和哪些有能力的常人，都是求救于各路神仙，才帮他们闯过磨难。今天的大法弟子负有这么大的使命，又是神的使者，难道还没有孙悟空师徒明白吗？关键的时刻，我们只有信师信法，正法到了哪一步，世间出现什么好的形式，我们依赖的只有师尊，不折不扣地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各 更加正念正行地抓紧做好三件事才是正确的。如果有一丝依赖常人的心，就把自己看得还不如常人了。师尊曾告诉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可有些学员不看明慧网的态度，却被现在中共的内斗带动得心血沸腾。有人还频繁地组织人开法会，拿着动态网上的东西在学员中宣讲，失去了修炼人应持的心态，严重地干扰着学员。今天无论世间出现什么样的现象，都与我们的修炼提高有着直接关系。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应该清楚，世间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整体提高的机会。但最根本的都是师尊在成就着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给我们安排了一次次提高升华的机会，让我们树立更大的威德。越是到了最后，我们就更要加强正念，真正站在神的角度上去看待世间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官再大钱再多，其实他们都是可怜的众生，如果救度不了，这个生命就永远的消失了。师尊在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讲到，也就是说，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所有的世人都在指望大法弟子去救他们，我们如果反而指望他们，不但救不了他们，还会毁了他们。就连中共高层的人物，我们也不能只看他们在清除江氏集团的内斗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能不能得救还得等到最后看。我们只有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他们正的一面，最终能抛弃中共邪党，才能真正得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惩办恶人，结束这场迫害，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世间的一切变化，包括迫害的结束，都是师尊正法的必然结果。救人数亦满，邪恶一并诛。红云三结，师尊把法讲给了我们。在最后的时刻，我们要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真正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众生。救的人数越多，这场迫害就越难维持。发正念中，我们要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让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不可救药的恶人全部遭报，给众生开辟得救的机缘。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